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员联合致函联邦通讯委员会，促采取行动遏制华为、中兴的威胁；管控信息不遗余力，中国更新网络新闻稿源名单；709家属参选北京基层人大，想做一个能找得到的人大代表。
我也想过要去找这个人大代表帮助我去解决我这些问题，但是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人大代表是很难找到的。哎，发现在百度里面搜啊，怎么就搜不到，偶尔搜到一个打过去啊，这个电话发现他不是，正因为有自己这样的经历嘛，所以我想去做一个这样能找得到的人的代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五名参议员星期三致函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对向美国通讯服务运营商提供管理服务的外国企业所构成的监视威胁制定出应对措施。五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在美国农村地区的小型运营商中，把联网技术的安装和日常管理外包给服务提供商的情况相当普遍，其中有些是设在外国的供应商。最近几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针对美国通信企业使用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和中兴通信等公司的设备所引起的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参议员表示， FCC 应该与美国情报机构一起对那些可能对美国公民的隐私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管理服务提供商进行甄别，禁止美国运营商把他们的网络外包给这些具有高风险的外国公司。上个月 FCC 宣布将设立一个19亿美元的项目，为主要是给美国乡村地区提供服务的电信运营商提供补偿，帮助他们拆除华为和中兴等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公司生产的网络设备。今年6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投票通过一项计划，禁止批准美国电信网络使用华为和中兴等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中国公司的设备。FCC 还可能撤销此前发给中国公司的设备授权。今年3月FCC 根据一项2019年生效的旨在保护美国通信网络的法律，认定五家中国公司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因斯在今年1月告诉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外国公司对美国通信网络进行远程管理可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FCC 代理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表示，拜登总统今年6月签署的行政令保护美国人的敏感数据不受外国对手的威胁。罗森·沃塞尔当时也表示，在我们这个互联的世界里，我们做一切事情都需要考虑安全问题。中国政府对民众了解和传播新闻或信息之权利的管辖真可谓没有最严，只有更严。继不久前宣布拟修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禁止非公有资本涉足新闻业务之后，中国政府星期三又公布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要求中国各新闻网站在转载新闻时必须将信息来源限制在这份名单之内，否则将会受到处罚。中国国家网信办公布的这份新闻稿源名单涵盖1358家稿源单位，其中包括中央新闻网站79家、中央新闻单位38家、行业媒体89家、地方新闻网站及地方新闻单位1072家以及政务发布平台80家。 汪兴拜在星期三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在这次名单出炉之前，网信办曾严格审核各单位的申报材料，将所谓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管理规范、代表性强、影响广泛的媒体、网站以及政务发布平台等，按照应尽尽尽的原则纳入这份稿源名单。网信办在其新闻稿中指出，这份最新的名单是对2016年版名单的更新，将旧版本中因机构改革、单位撤并等原因导致名称、网址、主管主办单位发生变革的稿源单位进行核校，同时将不再符合条件、日常表现不佳、缺乏影响力的单位从名单中移除。网信办宣布，新版稿源名单公布之后，2016年的旧版同时作废。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宣传与舆论的重要性，常常为了坚持所谓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而打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许多不愿意或不屑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异议人士，不仅受到迫害，而且还被以各种借口拘捕或关押。在中国，因言获罪者可以说数不胜数。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10月6号因为在新浪微博上发帖对中国国庆长假期热映的抗美援朝影片《长津湖》发表了不同于官方立场的个人看法，不仅立即在互联网上遭到爱国网民的口诛笔伐，而且立即被海南省三亚市警方传唤，并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遭到警方刑事拘留。中共二十大将于2022年召开，中国全国人大随后会换届，未来一年各级人大会陆续进行改选。首先展开的是最基层的乡县级人大代表选举。10月15号，北京14名独立人士宣布参加11月初举行的区县人大选举，其中包括多名709案家属。到底他们是基于什么原因决定参选？在目前的政治大环境下，这些人士有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北京14名无党派人士10月15日宣布参选11月举行的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并发表联合宣言，形容他们是长期生活在最基层的公民，深感普通百姓与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沟通有困难，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够帮忙向政府及有关方面反映问题，但是人大代表根本见不着。他们有一种强烈愿望要当人大代表，要让社区的街坊四邻，让所有的选民都能随时找到他们。14人名单上有金融案件中的维权人士、房屋曾被强拆的居民，还有多名709案家属，包括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六年他曾多次被迫搬迁和拒绝办理护照，自己的孩子也多次被赶出学校，深感与政府部门沟通的困难，人大代表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现实里根本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
然后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会去找一些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交涉，或者去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就发现跟他们沟通很困难。我也想过要去找这个人大代表帮助我去解决我这些问题，但是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些人大代表是很难找到的。哎，发现在百度里面搜啊，怎么就搜不到，偶尔搜到一个打过去啊，这个电话发现他不是。正因为有我自己这样的经历嘛，所以我想去做一个这样能找得到的人的代表。
部分无党派人士向李文祖反映，自从参选基层人大的消息传出后，他们被当局派人滋扰。李文祖也怀疑自己的手机受到干扰。
我也是最近这段时间我才确认的，国外的电话打不进来，宣布这个参选之后好像就也就是更难接到电话了。14个人当中有一些人是被警察打电话了，你们这个参加这个选举的事情不好啊，这样做不对啊等等。到现在我这边是还没有收到警察的电话或者说他们上门来找我的。
公开住址和电话是律师李和平妻子王巧玲的参选承诺。他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参选对于自己别具意义。
像我们这几年的情况，我们最高检他不开门，我们进不去；最高法他有警察堵着，我们进不去。作为一个经历709的一个家属，在这当中，我们需要人大代表的时候找不到。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当一个能找得到的人大代表。每到换届的时候，我觉得墙上贴的都是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呀。过去我只是一个旁观者，在这看新闻，但是今天我作为一个参与者，亲身体会，来学习，来看我们的法律所规定的和实际当中的出入在哪里。这本身，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北京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预计11月5日举行投票，涉及北京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选出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名单中的叶静环曾因上访维权而被处以劳教，后来他把劳教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成书。叶静环此前2度参选区县人大代表选举均受到官方阻挠。他向美国之音回忆当年的遭遇。
在2011年的时候，我这个警察这个把我们都抓到派出所关押一天，不给吃饭。个人呢被警察被居委会的关押在居委会的一个小屋子里，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2016年，每个人呢都有一个派出所的片警吧，全程的跟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他们发动了大批的群众，尤其是一些老年群众，让这些人啊直接用暴力对付我们。
自荐参选人要成为基层人大正式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10名选民的推荐。5年前的选举，叶静环最终未能获得任何提名。
有一个大姐呀，跟我关系还是不错的，也非常和气的一个人，我就单独跟她说，她说的，哎呀，她说这可不行啊，这个犯法呀，这是犯罪。有一个老干部，他虽然是国家机关的一个当局长的，退休了，他说我是很明白啊，你做这事儿很好，但是我不行啊，他说我这身份不行啊，要是推荐你，就作为你的推荐人，那我这个肯定我也会有很大的麻烦呢。
吸取以往的教训，叶静环说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实践、这种努力来促进这个选举法的具体落实。我们唯一的准备呢，就是不要被警察抓走，不要被警察打伤，或者被那些群众打伤。至于能不能被选上，实际上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个我们事先都是自己都有数，都知道的。
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是中国各级人大选举中唯一采用直选方式的选举。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说，按照选举法的规定，自荐参选人有权利参选，争取成为候选人，但在技术操作上几乎不可能。
因为他们都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组织，作为个人成为候选人，你必须是有这个公开推荐，就是有选民联名推荐。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下，是否有选民愿意联名推荐他们作为候选人，是要打问号的。或者说即使有，这些联名的这个人是否会受到当局的关注，和这些选民打招呼，你们不可以这么做，说他们你联名之后啊，撤销对他们的推荐。
他说即使过得了这一关，自荐参选人还得通过政治审查，不服当下政治气候的参选人肯定会被剔除掉。
第二个环节就是进入选区的选举委员会，按照现在的县区选举这个选区划分，一般都是以街道或者是高校，某一个高校作为一个选区。在当下这个中国的这个县乡直选这个选区的选举委员会，这个选区的街道书记他是当然的选举委员会的主席。这个选举委员会他们有权利决定把谁写在这个选票上，那么这个是不公开的，他是按照官方的话语是协商自荐参选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写在选票上的正式候选人。
陈道银认为14名高姿态参选的独立人士几乎不存在胜算的可能，但他们参选确实能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
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特殊的身份而引起社会的关注，甚至国外的关注，是去挑战这个制度。选举法并没有规定你自荐参选人一定要能够成为正式候选人，两者之间不划等号的。通过他们这个事件可以来审视你是不是真的是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参与政治，对这个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影响。
2010年，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修改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由常委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数，按照农村和城市人大代表和人口数比例一致的原则产生。当时有舆论认为，同票同权、强调地区和民族平等，有助促进中国民主进程迈向新里程。陈道银说，事实证明了当年的预测是过于乐观。
这种进步步履维艰，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本来胡温时期中国公民社会有了萌芽，但是习当政的十年来基本上把这些都打掉了。一个市要管几个县，我这几个县之间我肯定要有联络，我肯定要联合推选候选人，那么这就形成组织了。那么你没有这种公民社会的土壤，怎么可能会萌发出在县一个层面再往上走的这种直选，能够通过在县乡层面这种直选而推动往四省甚至全国这种直选，坦白地说没有希望。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星期三表示，台海两岸在一年内爆发战争的几率很低，除非有突发状况，否则在一二三年内，在蔡总统任内都不会有事。
陈明通是在例席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回答立委会质询时做上述表示的。陈明通的说法与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两星期前有关目前台海情势是他从军40年来最为严峻时刻，而且解放军将在2025年具备全面攻台能力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今年10月份的头4天，解放军天天出动大机群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4天扰台的军机累计多达149架次，引发台海紧张情势急剧升高和美英日澳等国的严重关切。陈明通在回答立委有关台湾是否近期就要面对战争的问题时表示，两岸在一年内发生战争的几率很低，但就怕有例如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所以台湾要密切注意。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因素，一二三年内，总统蔡英文任内都不会有事。陈明通在担任国安局长之前，曾经担任台湾立法院大陆委员会主委，因此非常熟悉两岸情势和事务。两岸问题不是只有两岸，是亚太崛起的强权挑战既有的霸权，看问题不要过度集中在两岸而忘了全世界的布局，陈明通说。陈明通在回答立委讯问时多次表示，解放军基舰频频扰台，因此近期有美国和英国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航经台湾周边海域，此举是对北京清楚表达国际社会也看不下去，要求有所克制。陈明通说，这是二次大战后从未有过的情况。10月2至3号，美英3艘航空母舰十分罕见的连同日本、荷兰、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海军舰艇，在冲绳西南方向的菲律宾海举行了大规模联合演习。此举被视为对中国军事扩张的一种反制。不过，解放军10月4号出动56架次军机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不仅被看作是对台湾的威胁，而且也被视为对美英日等6国大规模海军联合军演的回应。台湾的国安局长陈明通还指名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他掌权后越来越独裁，越来越集权，已经威胁自由民主，因此自由民主国家应该团结起来，进行制度与价值的竞争。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放话干预屡创新高的煤价之后，中国的动力煤、焦煤和焦炭期货价格全部应声大跌，夜盘交易甚至跌停盘。这种有悖供求关系的现象让人感叹，市场再厉害也敌不过官场。
面对近期持续暴涨的煤价， 以及煤矿的供应和运输不足，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限电、缺电甚至电荒，中国国家发改委星期二10月19日下午组织重点煤炭企业、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召开今冬明春能源保供工作机制煤炭专题座谈会，研究在法律规范下对煤炭价格实施干预措施。发改委在会中表示，煤炭是重要基础能源，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目前价格涨幅已经完全脱离供求基本面，而且临近采暖季，煤价仍呈进一步非理性上涨的趋势。发改委声称将运用一切必要手段研究对煤炭价格进行干预的具体措施，要让煤价回归合理区间，让煤炭市场回归理性。发改委计划强势干预煤价的消息一出，中国各地动力煤、焦煤、焦炭期货价格全部应声而跌，其中煤炭期货在当天夜盘交易中下挫 8%， 达到跌停板。星期三，最活跃的大连焦煤合约和焦炭期货全都大跌 9%。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全国将近 60% 的电厂都是靠煤炭发电。为了缓解从9月中开始的极端缺电难题，中国政府三令五申，各煤矿全力提高产量，同时以放宽电价浮动上限来刺激电厂的发电积极性。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放话干预煤价，并推动煤矿以全部产能生产，导致期货煤价应声而跌之后，国际油价也因为受到波及，星期三出现下滑现象。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星期二上扬75美分之后，星期三下跌73美分或 0.9%， 跌至每桶 84.35 美元。
中国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中国政府针对多个行业加大监管力度，令许多分析人士和学者感到困惑。加之中共11月8号到11号将召开19届六中全会，2022年还将举行20大党代会，了解当前的中国政治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中国问题专家、波士顿大学教授傅士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及了他对中国政治的新思考，以及他对习近平治下中国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帅方的报道。
从中国政府近年来针对部分私营企业的打击行动，到其对教育、房地产等行业加大监管行动，再到中共加紧控制公众话语权、出台三孩等一系列新政策，中国的一系列行动令许多分析人士和学者感到困惑。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上个月报道说，中共已决定于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据报道，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但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也有可能做出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国共产党将于明年举行20大党代会，届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期已满10年，他会像前任那样进行权力交接，还是会打破惯例继续执掌党政大权，令各界关注。了解中国政治似乎比以往更重要。中国问题专家傅士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他对中国政治的新思考。傅士卓在其新书《重新思考中国政治》中提到，就像在所有列宁主义体系中一样，政治权力很难从一位领导人转移到下一位领导人，每一位新领导人都必须动用一切资源来控制关键职位，从而巩固权力。从中国政治的实践中，有些职位比其他职位更重要，除政治局常委，重要职位还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和公安部部长等。此外，控制军队也是必不可少的， 控制这些职位可以做到相对的政治集权。他还回顾了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近40年的精英政治中每位领导人是如何建立权力的，中国的政治结构是如何为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精英内部斗争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一个由一个人主导的等级制度。书中写道，细看中国的四位领导人是如何掌权的，他们是如何巩固或不巩固权力的，以及他们微弱的权力传递能力，他们都反映的不是制度化，而是列宁主义框架。他还提到，在习近平时代，党在权力个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打破了之前几届领导人时代维持的规范和平衡。习近平发起的一场反腐败运动极大地增强了他的权力，与此同时，习近平强调了和平演变的威胁，并进而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他还进行了广泛的军事改革，从而使其获得了对军队的个人控制权。傅士卓是波士顿大学帕迪学院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教员。他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华裔政治学者、国民党创党元老邹鲁之子邹党，以及社团主义理论大师菲利普·施密特。傅士卓长期研究中国大陆的政治议题，并曾先后发表八本中国政治相关著作，其中就包括最近出版的《重新思考中国政治》。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除了谈及对中国政治的新思考外，还谈及了对即将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的看法，并对二十大党代会后中国是否会出现权力交接、中国未来五年的政治局势和政策走向发表了评论。在被记者问及是什么原因致使《重新思考中国政治》这本书问世，以及在当前的环境下为什么需要重新思考中国政治时，傅士卓回答说，
Well, I think that in the China field, there had been an awful lot of works that have talked about China as just an authoritarian country as opposed to a Leninist.
我认为在中国领域有很多关于中国的著作认为中国只是一个威权国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政治表现出一种制度化规则制定的趋势，但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重新思考、重新审视、回顾过去40年，看看我是如何理解中国政治的，这是很有用的。
Politics, through the last 40 years to look at what, how I understand the reality of those politics.
记者还问道，您在书中谈到了过去40年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每位领导人是如何建立自己的权力。您还提到权力很难从一位领导人传递到下一位领导人。每位新领导人似乎都必须动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来获得对关键职位的控制权并巩固权力。您能具体谈一谈吗？此时傅士卓回答说，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becauseUsually we think of institutions as constraining leaders, right? The institutions, you know, don't always prevent leaders from doing.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们通常认为制度是约束、限制领导者的。制度并不总是阻止领导者做一些事，但他们限制并反对权力的任意使用。他们建议制定规则。我想说的是，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领导人使用制度来约束其他人，也就是说，制度变成了权力的工具，而不是对权力的约束。这里有一个例子，在1997年时，江泽民试图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李鹏已经担任了两届总理，任职两届后一般也就期满身退了。李鹏已经60岁了，如果你说李鹏退休吧，这将在北京引发各种各样的政治谣言。所以我认为江泽民确实想避免这种情况。那么究竟该把李鹏安排在什么位置呢？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但我们可以安排他去全国人大。那么我们如何处理退休年龄的问题呢？乔石那时70岁了，而李鹏是69岁，因此退休年龄定为了70岁。所以乔石退休了，李鹏则去了全国人大， 有人可能会说江泽民已经71岁了，但这时薄一波介入了，他说江泽民是在危机时刻上台的，我们需要他。这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制度，他们是重新安排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
It's a wonderful little example of how institutions seemingly get installed, but they're not really institutions. They're means of rearrange of solving political problems.
在被问及中共的权力交接是否会在宏观层面影响中国的政策连贯性时，傅士卓回答说
：“I think each leader is going to have his own pet concerns.”
是的，我想每个领导人都会有自己的担忧，就好比习近平，他真的在集中精力恢复党的地位。我想在他掌权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党真的是一团糟，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腐败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的问题也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习近平执政的过去九年里，你可以看到他为振兴共产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我认为每个领导者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计划。
So I think every leader will have a pet project of that sort.
中共19届六中全会将于11月在北京举行。一些人认为在下个月的六中全会上，习近平有可能做出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此，傅士卓表示，
You know, the sixth plenum will be held in November, the party has announced. So, we're all speculating about what might happen at the sixth plenum. Presumably, this will be setting the stage.
19届六中全会将在11月举行，我们都在猜测六中全会可能会发生什么。据推测，这将为2022年召开的二十大党代会做准备。中国共产党已表示，他会出台一些关于历史的声明。这是否将是一个全面的党的第三次历史决议呢？我认为我们可以判断的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基于几年前发表的一项声明，即两个三十年。毛泽东时期的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两个三十年试图表明这是两个方向相反的时期，这是一个时期通向另一个时期。如果你读过今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你就会知道毛泽东的前三十年有点像是实验，中国以前从来没有搞过社会主义，所以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错误意味着大跃进被难以置信地淡化了。在我看来，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将是会议的一部分内容，而且它可能会证明政府为实现共同富裕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这其中就包括对滴滴、阿里巴巴和游戏行业的打压等等。因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时期的延续。但我认为，大多数人预计习近平实际上将迎来第三个任期。如果他连任第三个任期，没有理由认为他不会连任第四个任期。
Continuation of this, and I think most people expect Xi Jinping will, in fact, take a third term. And if he takes a third term, there's no reason to expect he won't take a fourth.
在被问及对中国未来五年的看法时，傅士卓回答道
I've noticed that many of the official statements recently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re's a 2035 sort of middle term.
我注意到最近的许多官方声明都提到了2035年，这是他们一些长期计划的中期目标。我将2035年的日期大致解读为习近平可能离开权力中心的时间点。到那时他便是82岁高龄。无论如何，未来五年发生的事情这很难说，因为习近平正在做很多事情。在经济领域肯定是远离市场导向的。如果中国继续远离这种市场导向，我认为经济将开始放缓，甚至比以前的更慢。中国的经济可能将更加困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中国将会有一场重要的辩论。习近平将不得不决定他是否想要通过重新引入更多的市场导向措施来支持经济增长，或者他是否想坚持他的计划，也许我们应该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或是其他类似的叫法。 看起来他似乎会选择后者。
Something of that sort. And where China goes in the next right now, it looks like he's going to go with state socialism.
台湾问题是习近平主席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在几天前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表示，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并称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一些分析人士仍然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武力攻打台湾。对此，傅士卓表示，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he is using military force for a couple purposes. One is to war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e're
我一直认为他使用武力有几个目的，一是警告美国，二是逐渐说服台湾人民他们将被并入中国，而美国将无法及时赶到那里帮助他们。所以这既是一种军事措施，也是一种心理措施。我不认为这会导致直接的军事行动，我觉得习近平的做法会更加复杂。
Direct military action. I think he's a little bit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that.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对新冠病毒感染一直采取清零策略的中国，近日再次爆发疫情。中国官方星期三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0例，其中13例被列为境外输入，17例为本土感染。
周三的本土感染数字比前一天的9例几乎增加了一倍。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说，新增的这17例分布在上海、广东、福建、河南、陕西等地。此次疫情反扑始于10月17日，西安当局报告说，从上海出发的一对游客夫妇核酸检测呈阳性，确诊为新冠病毒病例，随后他们所在的七人旅行团被全部确诊。在短短的四天中，由这个旅行团引起的病例增加到42人，感染范围扩大至10个省市，上海、福建、陕西、河南、北京、内蒙、湖南、贵州、甘肃和宁夏。北京丰台19日发现一名病例，全区立即进入警戒状态。据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地方当局再次采取紧急措施，要求八个行政区立即实施第三剂疫苗注射。北京市总共有16个行政区。北京正在全力为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做准备。北京官员表示，为了保证奥运会的安全，北京将采取最为严格的防疫措施。这次疫情反扑给主办方带来了新的压力。这一轮疫情是由那一对游客夫妇引起的，但媒体报道并没有说明这对夫妇是从哪里感染病毒的。自从这对夫妇的旅行路线公布以后，中国许多地方都在对可能的接触者进行排查，并要求在这个阶段到过这些地方的人主动向当局报告并接受检测。路透社说，中国官员没有说明在周一和周二两天通报的那些病例是如何感染的，但是初步迹象显示，中国各地可能存在多个感染源。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继续实施零容忍的抗疫努力将会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国家卫健委的通报说，截止至10月19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50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91460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6601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20多万人。
由俄罗斯牵头主导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10月20号在莫斯科召开。俄罗斯除了积极打阿富汗牌扩大自己的影响之外，还特别邀请印度参加会议，显示俄罗斯有意向印度示好。与此同时， 中亚和其他国家围绕阿富汗继续展开频繁外交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由塔利班政权副总理和外长等多名高官所率领的代表团10月20日抵达莫斯科，参加由俄罗斯牵头主导的阿富汗问题莫斯科国际会议。在这之前，塔利班代表团今年已经几次访问过莫斯科，但这次是塔利班八月控制喀布尔之后以执政者的身份首次访问俄罗斯首都和会晤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了塔利班代表团，他在当天的莫斯科会议上发言时呼吁塔利班不要利用阿富汗威胁第三国，首先是中亚国家。他还呼吁在阿富汗应该建立代表所有的民族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包容性政府。几天前，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与独联体国家首脑的视频会议上强调，应该与塔利班互动，但是不应该急于承认塔利班政权。他说，阿富汗北部集结了2000多名过去曾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活动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阿富汗局势仍然威胁着中亚和其他的独联体国家。俄罗斯迄今仍然把塔利班定义为恐怖组织，但这并没有影响普京当局与塔利班发展关系，双方几年前就已经接触互动。塔利班代表团最近几年时常访问莫斯科，只是当时除了塔利班之外，塔利班的对手包括加尼政府的高官以及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和前总理阿卜杜拉也同样访问过莫斯科。塔吉克人出身的阿卜杜拉20多年前曾经是俄罗斯支持的北方联盟的领导人和老马苏德的副手。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媒体稍早前曾经报道过卡尔扎伊和阿卜杜拉这次也会来访莫斯科参加会议，但是在塔利班的坚持之下，这次代表阿富汗参加会议的仅是塔利班。关注阿富汗局势的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这次莫斯科会议虽然不会取得突破，但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俄罗斯显然在利用阿富汗议题试图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扩大影响。针对阿富汗变局，特别是塔利班掌权，俄罗斯似乎比西方国家要准备得更好。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在利用和渲染阿富汗的威胁，借此进一步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塔利班这次也在莫斯科与其他国家的代表互动举行系列双边会晤，中国、巴基斯坦、伊朗以及其他中亚国家总共有10个国家这次派代表参加莫斯科会议，包括中国在内参加会议的多数国家的官员都是阿富汗事务的特使或是类似级别的高官。印度外交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事务局局长辛格参加了会议。俄罗斯这次特别邀请印度参加莫斯科会议尤其引人关注，因为上一次塔利班来访举行莫斯科会议时，印度曾经被排除在外，导致新德里的不满。有俄罗斯媒体当时分析，莫斯科阻止印度参加是不想得罪巴基斯坦。阿富汗局势变化之前，印度曾经在阿富汗投入很多的资源参加当地建设，因此让印度在阿富汗拥有影响。但印度与塔利班的关系长期紧张，双方直到不久前才开始有所接触。随着印度与美国关系日益密切，印度还加入了美印日澳四方机制。印度同时警觉莫斯科与北京的关系日益走近，以及最近几年俄罗斯也在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之下，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变得微妙，而此时俄罗斯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在阿富汗议题上的资源和影响，这次邀请印度参加莫斯科会议显然是有意向印度示好。阿富汗变局之后，权力很大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不久前也访问了新德里，他与印度官员讨论了阿富汗局势。有俄罗斯媒体最近说，帕特鲁舍夫年底前 还有可能再次访问印度。此外，双方也在讨论普京年底前是否会访问印度，或是与印度领导人莫迪举行视频峰会。塔利班在莫斯科会议上呼吁取消制裁，解除被冻结的银行资金。许多中亚政治分析人士说，塔利班想利用这次莫斯科会议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塔利班政权，同时寻求获得更多的经济和人道援助，以及呼吁外国不要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反塔利班力量。为此，塔利班手中所握的牌的分量也不容小看，因为塔利班可威胁向中亚地区输出安全威胁，或是声称如果阿富汗遇到饥荒，大批的难民会涌入邻国。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中亚国家一直担心当地社会的一些激进力量会变得活跃起来，尤其是与阿富汗境内的一些恐怖组织合作。萨特帕耶夫说，早在几年前伊斯兰国成立之前，中亚国家的许多居民就前往阿富汗，加入到了当地的激进组织中，这其中一些哈萨克人甚至想试图从阿富汗潜入俄罗斯，他们想加入在北高加索地区活动的一些地下武装组织。萨特帕耶夫说，来自阿富汗的一些激进意识形态正在冲击中亚国家社会的许多阶层，首当其冲的是年轻一代人，而且每一个中亚国家都有自己的居民加入在阿富汗境内活动的伊斯兰国组织。塔吉克斯坦媒体最近报道说，100多名由塔吉克人所组成的塔利班武装人员最近被派往阿富汗的巴达赫上省，他们已被部署到了阿富汗和塔吉克边境地区。中国出资最近几年也一直在这一边境地区帮助塔吉克军人建设一批边防哨所。这些在阿富汗宣布效忠塔利班的塔吉克人都反对拉赫蒙总统的塔吉克现政权，与塔吉克斯坦面临的来自阿富汗塔利班的压力有所不同。阿富汗巴达赫上省与中国相接壤的瓦罕走廊地区的维吾尔武装人员已经被调往阿富汗东部与巴基斯坦相接壤的南格哈尔省。在莫斯科会议开幕之际，由俄罗斯所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再次开始在塔吉克与阿富汗边境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演习由负责中亚方向的俄罗斯中部军区指挥，参加演习的军人主要来自塔吉克军队和驻塔吉克的俄军士兵。塔吉克媒体说，演习按照最坏的形势发展设定脚本。塔吉克总统拉赫蒙不久前还访问了与阿富汗和中国相接壤的塔吉克山地巴达赫上自治州，他还参加了在州首府霍罗格市举行的大规模的阅兵活动。霍罗格市位于塔吉克与阿富汗的边界上。塔吉克斯坦因为采取强硬立场批评塔利班政权，导致他与塔利班的关系日益紧张。塔吉克斯坦还公开支持盘吉希尔山谷主要由塔吉克人所组成的反塔利班力量。为了避免在反塔利班问题上孤立无援，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刚刚访问了法国和欧盟，塔吉克议会议长也访问了土耳其，双方表示将会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一个与塔利班关系紧张的国家，其他的中亚国家最近都纷纷派出高级代表团携带人道援助物资访问喀布尔会晤塔利班的高官。乌兹别克斯坦外长最近访问喀布尔后，塔利班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副总理级官员几天前还在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乌兹别克斯坦边境城市提尔米兹市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加强边境贸易和其他的合作。一个星期之后，属于什叶派的伊朗也将主持召开阿富汗邻国的外长会议。阿富汗境内最近所发生的几次恐怖袭击事件都针对什叶派穆斯林，这使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表的报道。
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于9月29号发表一份长达166页的分析报告。报告研究了中国自2000年以来在海外的投资发展情况。报告称，中国在全球广铺基建项目的同时，存在隐藏债务和表现不佳的情况，以及项目遭到搁置甚至取消的命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今年10月8号，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其网站发表一条答记者问，问题为，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发放给全球许多国家的发展资金援助中，大部分以中国国有银行高风险高息贷款形式提供，使许多国家背上巨额债务。中国大使馆对此有何评论？使馆发言人答，有关报道以偏概全，有失公允。问题中所说的一项研究，指的是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于9月29号发布的一项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发展状况的报告。此报告由研究所100多名研究员历经4年调查完成。报告研究了中国自2000年以来在海外的投资发展项目，尤其着重研究了中国2013年宣布开展“一带一路”之后的项目实施情况，涉及分布在165个国家、资金规模达8430亿美元的13000多个项目。报告采纳海量数据，涵盖投资模式、债务规模和项目实施现状，可谓是一带一路研究领域的一颗重磅炸弹。自从习近平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演讲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间已经过去8年。过去8年中，一带一路项目累计有140个国家参与，从亚非拉到加勒比到中东，涉及近1000个项目和千亿资金投入，被中国政府誉美为世纪项目，连接不同文明，通往和平繁荣开放创新之路。1999年左右，面对国内的工业产能过剩和低效，以及大量外汇储备，江泽民政府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中国本土企业布局全球，推动海外投资和发展国际市场。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中国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海外投资大幅增加。美国某智库研究一带一路项目的学者李平这样告诉美国之音说，一带一路还是体现出了一些习近平很强烈的个人色彩的。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提出系统性的国际参与战略。自从习上台之后，中国对国际战略环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回顾和评估。一带一路甚至在2017年被写入了党章，不能纯粹把它看成是一个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执行部门名义上是商务部、发改委和外交部，但是实际上在真正执行过程中还有很多部门参与，包括中联部、民政部都发挥了作用。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下属的 A-Data， 也就是此份报告的发布机构，认为中国并没有做出提升国际影响力或者建立联盟的明显举措。A-Data 执行董事布拉德·帕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It is an expansion and an extension of the strategy that was first adopted in 1999.
一带一路其实就是之前走出去战略的延续，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内工业产能过剩和外汇，尤其是美元、欧元过剩以及自然资源匮乏的问题，这些都在1999年就开始了。报告对比了一带一路前后的中国海外融资情况，2000到2012年间，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发出之前，中国的海外融资约有 63% 集中在能源、工业、矿业、建筑、交通和仓储几大领域。一带一路提出后的5年之间，这个比率增长到了 76%。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海外发展项目从280亿美元上升到980亿美元，增加了将近4倍。然而，如报告所说，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的最大资金提供者，但是国际贷款和援助的细节并不透明公开，这也导致很多中低收入国家无法准确地判断参与一带一路项目时所面临的支出和收益。一带一路刚提出时确实吸引了很多国家的注意和热情。报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一带一路开展的前5年间，5亿美元以上的超大型项目以每年3倍的增速获得批准。八年过去，不少项目参与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了新的审视。基础建设项目确实带来了短期效益，但是长期性的债务风险也开始为人注意。2019年末开始的新冠疫情让不少项目难以为继，对参与一带一路初始的唱赞歌现在经常变成了暂停和观望的态度。 李平解释说，中国项目的优势不是在利率上，而是在融资的量级上，也就是说中国能提供更多的贷款。他还说，像世界银行、 OECD 国家这些多边国际机构，他们可能光是项目经济影响性的事前评估都要花两三年的时间。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时候一个政府在任就四到五年，如果事前评估花这么多时间，这个项目就无法完成。而中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也就是我们说的拍板比较快，再加上中国的国际承包商有非常丰富的海外施工承接的经验，项目的完成效率和质量上也是比较领先的，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很大程度上只有中国这一个选择。 A-Data 发布的这个报告指出，大约有 35% 的一带一路项目目前遇到比较严重的实施困难，比如腐败现象、劳资纠纷、破坏环境以及来自民众的反对等等。 A-Data 的帕克斯告诉美国之音说，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的基建项目要么暂停要么取消，或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心生疑虑，开始重新谈判项目细节。为什么问题这么多，恐怕没有很直接明显的证据来解释，但是有一种理论是不少项目铺得过大，资金投入过高，很多国家在开始这些基建项目的时候，投标方基本没有竞争，就是中国一个选项，这很容易导致项目资金被推高。现在这些国家的民众、媒体还有反对党开始重新审视基建项目，考虑是否真的需要举高债来建这些项目，钱到底花得值不值。此份报告引起的最大讨论就是隐藏债务问题。一带一路开启前，中国政府往往以主权债务形式向海外投资，但是如今 70% 的项目借债方已经不是主权政府，而是国有企业和银行，或者合资企业和私人企业，所以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完全公开他们的债务问题，因为严格来讲，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是真正的借债人。很多时候，项目的借债人身份和组织架构模糊，并且错综复杂，导致还债责任由谁承担做不到界限分明。新冠疫情爆发后，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受疫情影响，经济发展举步维艰，面临严重的未来偿债危机。此份报告还列举了一些一带一路项目遇到的困难，导致项目受阻、搁置甚至取消。研究发现，至少 7% 的项目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丑闻和争议，实施过程中有违约行为。还有一类是项目完工后表现欠佳，比如借款方违约、公司破产、施工滞后，这些问题大概占比 10%。报告说，一带一路项目遇到搁置或者取消的几率远远大于之前的海外投资项目，而这些情况往往集中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国家。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平壤当局称，星期二试射的导弹是一款采用了多项制导技术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华盛顿谴责了朝鲜的最新导弹发射，称此举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决议。
官方的朝中社当地时间星期三发布消息称，在几位高层官员的指导下，国防科学院19号再次成功发射了潜射弹道导弹，还称试射的新型导弹采用侧面机动和滑翔跳跃机动等制导新技术，将为海军的水下作战能力做出重大贡献。韩国军方星期二说，平壤方面当天上午10时许从港口城市新浦附近发射了一枚潜射弹道导弹。朝鲜军方在新浦停泊潜艇，并设有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装备。分析人士们说，从朝中社公布的图片可以看到，朝鲜最新试射的潜射弹道导弹比2016年首次潜射的弹道导弹体积更小，使军方可以在一艘潜艇上部署更多的弹道导弹，同时加快了将潜射弹道导弹潜艇投入作战的步伐。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沙奇敦促朝鲜克制自己，不要进行更多的挑衅。他还说，美国与朝鲜就核武器问题展开外交谈判的大门依然是敞开的。韩国外长、通商部长官郑义荣星期三说，如果朝鲜回到谈判桌，美国应该考虑放松对平壤的制裁。美国和英国打算星期三在安理会提出有关朝鲜潜射弹道导弹的问题。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